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西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西乡小站，我是凯川。高伟川师母啊，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我们和师母分享让我很吃惊的话题，他说原来他把这个癌症啊看成神给他的最美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因为这个癌症呢，他不但呢传播福音的能力更强了，而且呢当人们看到他这么欢天喜地的可以接受癌症这样一个残酷的危及他生命的现实的这么一个疾病的态度的时候呢，他们的人生都有改变，甚至信佛教的病危的都回转过来，就因为伟川师母这么美好的见证。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别想讲一讲，在我面前摆着一本书叫做《灵魂之歌》，是我们伟川师母所著的啊。那这里面是讲世界名画的艺术赏析和师母的见证的分享。师母是搞艺术的，就是特别是在绘画方面，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很多人都是空白的。师母你可不可以讲讲你为什么想出这样一本书，而且这个名字叫灵魂之歌呢？
其实我是没有想出书的，因为以前做美术评论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出书，一年出一本，经常出书。从信主之后呢，我就是一本书都不出了，因为没有时间。那这本书呢很特别的，就是在杂志上面发了一些的艺术欣赏的文章，有的姐妹就建议，特别有一个牧师他特别喜欢艺术，他就是希望我把这些文章都综合起来然后变成一本书，他说这样就是给更多的人看，而且也是对传福音是好的，因为我的艺术评论里面都是讲的福音，讲的信仰。那所以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是学电脑的，她就帮我把这些文章都集中起来，因为我是电脑盲，很多东西我也不会弄，她就集中了之后发了一个微信给我，就是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在里面了，然后她就说你可以用这个去看看哪个出版社可以出。当时说哎呀，我说就在微信群里发发就算了，就不用出了。结果没有想到一发了一个微信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就说你应该出书啊，她说我负责帮你呢各个图书馆去推销，说你出吧。她说图书馆应该保留存这么一本书，她说因为信仰跟艺术结合的，她说在图书馆她说她找不到的。那这个姐妹非常有爱心的，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她就说这一次你不用担心这个出书的费用，我都包了。哎呀，我说感谢主，那就是要出了，那我说那就交给你。她就说出版社我不了解，印刷厂我也不会，我只是把钱给你。哎，结果正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会，他们在2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印刷厂印了他们的一个特刊。那负责印刷这个姐妹呢，她说我来跟你联系印刷厂。哎呀，我就觉得神把天时地利都已经预备好了，我说那就这样出吧。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资料都交给那个姐妹，结果那个姐妹就联系，然后就在国内印。印了之后呢又从国内运输过来，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热心帮忙带一些回来。很快就没有了，因为那次只是印了1000本。然后那个姐妹呢就说我们再印的时候要印彩色版，因为上一次是黑白的。她说你不要担心这个资金，她说上帝丰丰富富的会预备的，她 但是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呢，可以呼吁一下，就是有爱心的、有奉献心智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来为印刷这本书呢来奉献。所以呢，有一个弟兄他说我来做这件事情，他就发了一个信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说有没有人感动的为韦川师母的这个《灵魂之歌》这本书呢奉献。结果五分钟不到，有一个姐妹说我全包所以就是那一笔的费用就造成了印第二版那其实我没有想成书，结果神就是把这个书出来了。那么出来的时候呢，我为什么叫做《灵魂之歌》呢？因为我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写罗丹的，罗丹的一个雕塑，他是跪倒者。那一篇文章呢，我的题目就是《灵魂之歌》，它唱出了人心中需要天父的那个呼喊。那我就想，这本书的名字就应该叫《灵魂之歌》，因为我是目的出书是为了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所以那《灵魂之歌》这首歌要唱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灵魂得救，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那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来介绍什么？
对，这本书主要是写那些基督徒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的心路历程，也是我艺术评论里面就是把福音跟信仰在他的这个艺术里面，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把福音表达出来，每一幅画就是一个欣赏。那除了这个欣赏呢，然后还有配上了我的一些的见证，包括信主的经历、奉献的经历。第二版再版的时候呢，还有把我的癌症的那个见证也放进去。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把艺术家拉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拉近在每一个人的很平凡的生活里面，能够感受到艺术就是上帝的一个创作，最伟大的艺术家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能够造就这么多的艺术家来表达这个基督的题材。
因为好像我们常常觉得一幅画哈，它还不像什么比如说唱一首歌，一首歌有歌词啊，有旋律啊，有动感，我们就觉得说哦比较容易，懂不懂的人反正他听着好听他都觉得说哦好听，但是对于一幅画来讲好像我们总觉得是蛮抽象的，因为每个人看到观察到的这幅画它本身是静止的，好像它不能讲什么，那怎么能够看出一幅画背后的那个灵魂啊，所要反映的是什么，而且怎么能够看出基督徒的艺术家们他们画的画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呢？在这里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两个小故事呢？
这个就是一幅画看上去有些时候很抽象，比方说梵高画的那个向日葵，
对对，
梵高还画了教堂，还画的这个星空，就是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植物，一个风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要读梵高传，读这个梵高论艺术，然后了解梵高的他的创作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这个就是需要这个艺术评论家的一个工作，他要把这幅画要解释出来。
您原来就是做这个专业？
对，我原来就是做美术评论，所以就是我当时做美术评论呢是跟中青年的当代的艺术家来写他们的评论，所以我要跟他们来谈他们为什么这么画，他们在画什么，然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所以我就跟那些画家们经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然后看他们的画史，就是他们的生活，然后我才可以评论他这幅画背后的一些的意思。那有些呢，这些画家他没有想到的，我从那画里面读出来了，然后我写出来，那这个就是他那幅艺术评论这幅画的一个价值。这个画价其实就是跟评论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是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信主之后呢， 我就是来做的是一个西方艺术家，在绘画艺术史上面很有分量的这些艺术家，我从里面看到呢，就是全部都是描写基督的题材和信仰有关的啊，就像这个梵高，我读他的艺术传记之前没信主的时候我不太理解，那信主了之后我就非常的产生共鸣，就是我要把这个画里面想反映出来的他的生活他的心路历程也写出来，这个就是灵魂之歌这本书的一个意义，就是这幅画怎么样看这幅画它是表达这个信仰呢，要透过他的那个传记和他的一些的书信和他的一些的跟他的亲人跟他的弟弟啊跟他爸爸的一些对话这样的一些的过程我把它写出来，那么就可以透过这个画就可以看见画家他为什么画一幅的这个向日葵，而且向日葵都是这个像火一样的烧的，这个向日葵呢它不是完全写实的，都是快枯干的一个向日葵，可是这个向日葵呢它就会像火焰，就像全都是火苗那样的一幅的向日葵，你从这幅画上面如果不懂艺术的人呢就觉得哎呀很火热很有这个激情，
对，
但是它为什么有激情呢，你要从它的生活里面，因为他是不被世人接纳的，他也是不被、他的父母接纳的，但是他的心灵呢就非常的孤独，所以他就用画来表达他里面的那种感动感情，对造物主他特别喜欢这个向日葵，他在阳光底下上帝创造的阳光照在这个向日葵上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震撼，因为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他的爸爸是牧师，他从小就认识这个信仰的，所以他表达出来就跟世人所看的是不同的，是反映他心里面的一把火在烧着，就是他想把他的激情用在表达福音表达造物主的这个创造上面，但是他不会用语言来说，他曾经想做宣教士，但是他的爸爸跟传统的教会里面说他不适合做传道人，因为他跟这些的受苦的人打得火热，从法利赛人的一种的信仰上面就觉得他的形象上不适合做传道人，所以教会就拒绝了他做传道人，那么他就转向艺术，所以他把他心里面对主的这份爱就流淌在他的画布上面，包括那个星空，这个星夜的星星在那种黑暗里面就让人看见天堂的那一份的盼望，所以这个每一幅画都有不同的它的背景，所以我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帮助不懂艺术的人呢可以了解一些艺术家背后的那个故事，从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历程里面就可以看见上帝的手在塑造每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背后的那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这位造物主、有一个艺术家维米尔，他画的都是生活里面的琐事，可是你从那里面你就看见有十字架，看见背后这个审判的一个信息都是在他画面里面的，所以呢，他的一句名言呢就是说艺术就是源于生活的，包括罗丹的这个雕塑，那他讲了一些的话都是对我们欣赏这个画有帮助的，罗丹的一句名言就是他说历世历代艺术家的这个灵感最大的一个来源就是圣经，通过这些画就可以一个平面的一幅画是静止的不会说话的，可是当评论出来的时候了解艺术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画是活的，它会对世界说话的，这个就是艺术家的一个使命，就是用画来对人的心灵来说话。
有一个题目哈写的说是、就是说一滴水可以揭示灵魂的暴风雨啊，我看到这么一个题目、这个您是不是就讲的是这个梵高和他的画呢？
是梵高的画看上去好像很扭曲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这一滴水呢，就是如同他这个画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有一个诗人呢，他说一滴水具有大海的性质，但是却不能够揭示一场暴风雨。但是我从梵高的画里面呢，我就有一个领受，就是他这一滴水可以揭示一场暴风雨，就是把诗人的那一句话把它颠覆了。这一滴水可以揭示一场暴风雨，梵高的那个艺术里面就非常真实的就是表达了非常平凡的一滴水，但是带给人们心灵里面的是一场的暴风雨，把人的心激荡起来，能够来希望认识艺术家背后的创造艺术的那一位造物主，这位神，这位天父，他给梵高许许多多的灵感是世人所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这个梵高在那个时代里面，他的心灵里面是很孤独的，可是他所描绘出来的艺术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很热爱梵高的画，没有人能够临摹到梵高的那个画的那种的灵魂里面的情感，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梵高对耶稣基督的那份爱，他不被世人理解。那我也从他的画里面呢感受到那场暴风雨，就像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呢，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是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世界不接纳梵高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以后，梵高的艺术上帝仍然用他的艺术来对世界说话。
师母啊，看到您做的这项工作哈，就是艺术的赏析和评论啊，其实好像是一个桥梁啊，
是
就是把一个艺术品和一群根本不懂艺术的人怎么连接起来，
是
啊，通过你的体会，通过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灵世界发现的那些美，或者发现的那些真理，然后呢把它传递出来，传递给不懂艺术或者是说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一个画家他想要反映的东西的那么一个难处，通过您来把它解决掉哈。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就是把上帝的对世人的爱，而世人不能感知或者是不愿意接受或者是完全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桥梁，用我们之间的一种彼此相爱啊，或者是用我们怎么从神那儿领受的上帝的爱这种感悟，我们再传播传递出去哈。
是的，
和您的这个事工好像是蛮紧密结合的啊。您出了这本书之后有没有收获什么呀？
书出了之后我觉得是超乎我所想象的，很多人想要这本书，不论是国内的还是这里面的，就是我的书一拿出来然后就很快就没有了。因为这本书呢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建议说你可以办这个艺术讲座，所以这个弟兄创办的一个网络，所以他就发现就是我的这些讲座呢在这个网络上发布的时候他们都要这本书，他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他就安排了我的一个系列的艺术讲座。那么在这个艺术讲座里面和配上这本书，书里面没有讲到的或者是书里面所讲的我艺术讲座里面也没有的，这艺术讲座可以补充，就变成了一个互补，就是又增加了丰富了很多内容。所以这本书带来的就是灵魂里面的很多的反应吧，就是一些
感觉也像一场暴风雨啊，
对，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听我的讲座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上个星期的艺术讲座那个地方爆满，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书现在还是不够，可能还要再印
再版，
所以对，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拿着你这本书呢可以扫盲，对艺术上面有一些扫盲，
对对，
然后他说我就是放在枕头边睡觉前看一下，他说可以帮助睡眠
哇，这么多功效啊！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功效就是这本书真的也给我们起到了一个把我们的灵魂啊再一次的复兴啊，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可能通过了解这些基督徒的画家他们的生命啊来了解我们的创造主上帝，那我们基督徒呢更加可以啊通过这本书看到伟川师母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真的好像仿佛是一滴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实际上当我们汇集起来，特别是当我们聚集了从神那里来的能量的时候，我们这滴水真的可以结实一个暴风雨。所以非常感恩啊师母能够来到这里介绍你自己，也介绍你新出的这本书。在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伟川师母特别的就《灵魂之歌》这本书啊讲到这些世界名画的这种艺术赏析，来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作为。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不要错过我们和师母一起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艺术的认识。
曾像一朵白云在飘，追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烟，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量？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大天上之上颂。我曾像一朵白云在飘，吹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量？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那天上之上颂。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那天上之 上诉。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